从心里相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7年6月23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 from the Hea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23。无论何事都不客气，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陷在定罪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唱诗；你们中间有病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用油抹他。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错，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热心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就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在真理上走偏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他走偏的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章，马可福音16章最后几节，那我们来读这些的话。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那现在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大家一起以自己的方式，那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那尽早为这些生病的人做出信心的祈祷。然后我要跟长老们按手在他们身上，那这样我们就准确的做了神的道说的事。那因为这就是我在信息中要讲到的地方。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那我们把只要相信这首歌的旋律带给你，他在向你表达我们对你话语的感情。当病人照着你的道被膏抹时，现在我们要照我们所知道的来顺从你的命令，做出信心的祈祷。我们晓得即使在我们软弱中，你也足能用你的能力和良善胜过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要带长老下去为病人按手，完成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主所赐的每一个使命。主啊，我们祈求我们能在你眼中蒙恩，经过这些年我们仍然竭力要顺从你的命令。今早我跟这小群人一起祷告，正如你差遣我们的，因为他们是在这里接受祷告的有需要的人。我们为他们每个人献上这祷告，你知道他们的心，你知道他们的愿望。我同着教会一起做出这信心的祈祷，愿你向他们彰显他们所有的每一个愿望，那愿望此时成为现实。当他们今天 离开这教堂时，愿他们像古时的亚伯拉罕一样，称那些症状如同无有，否认任何跟我们所求的祝福相反的东西。你在你的道中应许了这会成就，我们相信。现在跟你所拣选的称作传道人和长老的这些人一起，我们要按手在他们身上，正如我们那仿佛我们给他们施洗一样，他们受了膏抹，信心的祈祷献上，手按在他们身上。全能的神，我们祈求他们的信心现在能仰望你并得以痊愈。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那我请长老沿着队列下来，那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当每个人按手在病人身上时，那请你们给我专注的几分钟，那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那我把手表放在这里来确保这点。那彼得弟兄，我想你是在另一头的录音机那里，那李奥和金不在这儿，如果可以我想你录制等一下我要做的这个见证，那寄给波斯弟兄，那他会拿到这盘磁带。那今早我想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想选一部分的经文来读。那因为这是神圣洁毫无掺杂的道，那我们相信神在他的道中，你们相信吗？我们祈求神在我们读这道的时候给他加添祝福，那我肯定他会的。那然后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选另一部分的神的话，那我们要从那里来读。那我祈求主愿他给所读的他的话语加添祝福。那我正在看这里，我在圣经里边做了一个记号，是我想要来读的。那但我想此时我可能找不到了。那对不起，那给我一点时间呢，我能找到了，我想我做了记号。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得成。那翻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我想你们今早专注一会儿主的道。那我要你们要高度的专注，那仔细听这道的价值。经过25年在主的宫和主的道上服侍主，那这是我进入那国际性的福音布道工作的第12年。靠着神的恩典，那我见到千千万万的人，那在我们自己的布道会上，那看到我们的主，那当我在某处聚会上，那将近200万或150万人中看到主，那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所有的努力等等，除非人们先在他是不是真理上这一点上安定了，不然神不可能为人做任何的事。那你不能够，那不管，那我在道中 那看见了我们主伟大的杰作，那我没见过任何人那能比这人更会讲解神的道了，但是他也无法成就这个计划。那今早我头脑里边有某个人，那我想他有广播里边最好的电台节目，但不知怎么的这个人不能使他的节目被人接受，也就是怀特博士，那一个真正的教师，但是哪里出了错，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那他有意向，他有想法，他有能力，但他就是无法把这个节目能够让他运行。那他做的节目严格限定在神的道上，这本该是世界都屈膝。不久前我在路易斯维尔看到，那当我看到莫里盖汉姆博士，然后所知道的许多的伟大的神学家，那他是个那比38岁或40岁红头发的年轻报道家好得多的传道人，他走到讲台上，那经过那些那他们选了后座，那天晚上的站在那里，那他身后坐着不到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传道人，那可是他有神的节目让节目被人接受了，葛佩里。那我注意到了那些事，那我注意到他们，那后来我得出这个结论，那不管你是什么，神必须得装备会众。那无论那我今早怎么能够站在这里叫死人复活，使残疾的人恢复正常，但是如果神不在其中，那就一无所成。神必须在其中，那任何人那被显明他的特性是通过他所做的事儿显明的，那不管他是谁，他所做的事儿证明了他的特性。那如果你拿一个人来看，那不管他想要多么的好，那如果他做的事儿是恶的，他所有的善也就算不了什么。那一个人所说的话就是他的特性，那一个人如果他说的话不可靠，那你就绝不要信任那个人，因为他说的话不可靠。所以我们的父神他的特性和他做的事儿证明了他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世界是借着伟大的造物主出现在这里的，它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那等一下我要把这点讲得尽可能简单，那但我要你们借着祷告来明白起来，那圣灵便让它进到它所该属于的光中。那如果你只是看见树生长，树枝树叶那花如何出现有凋零，那春夏秋冬，那某个东西必须在那背后，那除非有一个智力使树成为树，否则就不可能有树。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在树子里面，那后面必须有一个智力使它成为那个样子。那现在正确的想想，那不要让它就这么越过去了，深刻的想想。那如果你注意我们的圣经的功课，耶稣说你若心里说，不是在你的头脑上，那就永远不会在那儿运行的，那不管你怎么想它运行，它都不会起作用的，因为那是头脑，它有一个尽头。但当某样的东西是永恒的时候，它就没有尽头也没有开始，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有尽头，但是那些没有开始的东西，那只有神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那要这些有开始的东西，就必须有没有开始的东西来启动那个开始。那被造的第一棵树 就像耶稣在这里咒诅了树。耶稣说，从今以后这棵树不再结果子了，没人吃你的果子了。那在某个地方那棵树必须有个开始，也得有个尽头。那当这话从那位的嘴唇上说出来，他让这树开始，又把它带到了尽头。所以你看到他的道真是永恒的。但我们只是在知识的基础上接受了道，那看到那么多彻底的失败，那一阵这把人带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了。他们的宗教那只是有了许多松散的东西，他们往这头走了极端，往那头走了极端，那到了尽头那又爬回来。那伟大的运动开始了，那人们像为了工会、进行会、五旬节派还有所有这些宗派一样跑出去。那没过多久你知道他们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概念，那走了这个极端，那过得很风光。但首先你知道他们发现自己走到了尽头。但唯一能持续的东西就是永恒之物，永恒之物就是神。那如果你注意，一个借着他的特性被显明的人，也是借着他所做的事儿被显明的。那如果我们想一想，神是如何借着他所做的事儿来显明他自己的特性的？他有自己的特性，那他做了自己的工作。那如果你看神做的工，那他们何等的伟大。那让我挑战世上每个科学家来给我造一棵树，那我要挑战世上的每个科学家来给我造一根简单的青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想到这些事好像可以借着那读信心的道来去到正确的位置上，那这信心会超越知识的概念，那进入到人的心中。耶稣说，你若心里说，那我们心里边慌乱，那出去说啊，我看到这事儿成就啊，是的，那啊，只是偶尔跳一下蹦一下那等等，但好像它就是不能够正确的运行。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把知识跟超自然混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一点都没有。知识会说一件事，超自然会说另一件事。那任何曾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那不会接受任何知识的想法，他心里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他被人误解了。那人们说，怎么可能呢？那这时候呢，我收到信件还有电话。那他们说，布兰弟兄，你说你不会去海外了吗？那在这所有的大的，但是那看起来很好啊，但在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说要谨慎。那所以我们不看所见的，我们借着神在我们心里说的话看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事。那如果我们能够注意那些的事，那更何况神的医治呢？那如果神做了应许的锚定在人的心里，那我们需要知识又有什么用呢？那我不看我的痛苦，不看我的症状，我看神对此说的话。因为总而言之，他才是老板，他是至高的老板。那如果医生说什么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咋呼，那不起作用。如果你想在脑子里边来推理说是的，那神的道是对的啊，我相信他会成就，那我是这么想的。那如果那是知识上的，那你最好还是停止这么想吧。那一直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你的里面，那说是那样的，那这时候事情就成就了。那阴间没有足够的魔鬼能从你身上震掉他， 那是你里面那些的东西，称作心。那就是在那里，真实的信心找到安息之所。知识会，那是读推理。哦，那我们应当合理一点。但是信心没有推理，它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神的道是对的。哦，那是人的魂落脚和永恒安息的地方，因为神那么说了，不是咋呼，而是知道。那地球是神的工作，那他绝对讲说和见证了神的存在。必须有一位神，那不然就没有地球了。必须有一位造物主，否则就没有受造之物了。那如果神用来创造地球的道做出了应许，那起初神借着他的道创造了这地球。那当神说要有光，他也必须准确的创造出来。那可能花了100亿年，我不知道花了多久，但无论花多久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神是永恒的。他说要有，那事情就开始发展，因为神接受他自己的话，相信。那如果神创造物，那他工作的话语证明了他是造物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照神的话所说的来接受并相信呢？因为他是同一位造物主的话，那他所做的事做见证。那在神这位绝无错谬者能说任何的事之前，那他必须得是完全的，因为那他只能那如果他是从神来的，那就是从一个完全的渠道来的。那注意这个，所有的人，一切的事，人都是借着他们所做的事被显明的。那当澳大利亚悉尼建造市政大桥的时候，那当他们差人到全世界找桥梁的建造者，那建筑师，那一座跨越澳大利亚的悉尼，那去到南悉尼的桥，那建筑师，那还有所有的人都来了，那挖掘土壤检测，那所有人都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不可能建桥。他们说整个的海湾满了流沙，那土壤不能够充分的聚在一起，那沙土从这处漂移到那处，因此如果建了桥，那过桥将是一件危险的事。那最后有一个人，他是个有意向的人，那是一个英国的桥梁建筑师，他来了，那他查看了沙土，那他考察了这沙土，他检测了土壤，他去听水的声音，他先查看了这一切。哦，我喜欢这个。他先查看了这一切。耶稣说，一个人买一块地或出去迎战一支军队，他首先要坐下来计算一下代价。那如果今早你们在祭坛上的每个人再来受膏抹之前都坐在座位上来计算一下这个的意思，那就不会只是随意的经过祷告队列，你会带着坚定的信心去到那里，相信神已经应许了，神就能够持守他的道。那所以这个人他检测了土壤，检测了那里每块有流沙的河床，那最后他去了官员那里，他说我要建这座桥，都会安全的。那美国和世界不同地方的桥梁建筑师都只是嘲笑，说这人精神有病。 没有人能跨越那里建一座桥。他们说，即使小鸡儿走在那建造的桥上，桥都会沉没的，那桥无法立得住，甚至是在桥上跑的狗的颤动都会使桥震动，那就会震动沙子，那桥就会下沉，桥不能够建。但这个人，他是个有意向的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东西告诉他，说他能做到。神呢，在教会中赐给我们像这样的人。那根据所有的科学研究，那都说桥不能够建，科学证明他不能够建，但这个人有个意向，他能够建桥，所以他接受了合同。那很快他开始工作，他去检测土壤，那他去检测，那听那个沙床的深度的声音，他检测了每根螺栓，他检测每根木料，每块金属，所有的混凝土，一切都必须经过完全的检测，因为他的名声，他的品性，他的能力，都依赖那座桥到底能不能站得住。那如果一个在这地上的人借着一个意象，能确保一切都得经过完全的检测，然后他才把这些东西用在桥上，因为他的品性，那因为他的名声，那更何况我们可称颂的天父，他岂不更是检测了所说的或写在圣经上的一切的话吗？他检测了一切的话，每个先知，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试炼，用于这条大路的材料，每块石头，一切的材料，在他被放进基督的身体之前，都必须经受试验，受管教。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先受试炼，他们每个人都毫不例外，每个先知在他能写在那本圣经里之前，也都受了圣灵的试验。那就像那个桥梁建筑师的，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了。那我知道他的名字了，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文章，那是怎么检测一切的东西。他找到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机械师，他找到了最好的混凝土的工人，他得到了所能够找到放在一起的最好的东西。然后我的魂在叫喊说，哈利路亚，归于神。我想到神把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放在他的教会里，神叫来他的孩子，用硫酸般的试验来考验他们，然后把他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因为他们受了试验，他们相信，他们经历了试炼，他们有了经历，他们是他的见证人，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不只是个知识的概念，他们已经从宝贵的圣灵重生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试验，直到他们的魂像打火石一样朝向哥哥他，是的，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是他能力的见证人，借着那个神正在建造一座从地上到荣耀的桥，那旅行的人可以走在路上，在阴凉的日子靠着经过时间考验的材料坐在树下，那些材料是照着神的道接受神的人，不管症状或环境是什么，那都不能够挡在路上，神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材料来做见证人，他安放了那些的材料，那这座桥梁的建造者，那最后建筑师站在一边，那许多批评者对建造者说， 那桥绝对站不住。那他们也是这样说，教会永远不会起来。他们也是这么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们也是这么说，人们再也无法享受那种老式的宗教了。但是哦，当这人把那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他挖掘了找来了鼓风机，把那些纱窗吹开，他往下挖呀挖呀，他在水下挖了几百英尺深，直到把那流沙都冲走了，直到他把这混凝土锚在海底的磐石上。哦，那是个代价，是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有一个附属的价值。这救恩是多大，何等的一个代价。但最后他去到了流沙的下面，那神把基督徒们带来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他必须擦洗他们，擦洗他们，擦洗他们，直到最后有一天的降临到了坚固的磐石上。一些人只是接受这些软绵绵的经历，像什么握手啊，加入教会，受几次点水洗或洗礼什么的，他把所有的流沙冲洗掉，直到锚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阴间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动摇他。那个桥梁建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最后桥梁完工了，那些批评的人说大桥立不住，一点东西过桥都是危险的。他聚集了一群的工程师，那造了铁轨。那天他们从南悉尼经过那个桥面到北悉尼去，他找来了大约八辆装满了货的火车车皮，他让市长坐在汽车里，他在车前面行走，他举着旗子，等这支大军和八辆载了货的蒸汽机车走过那座大桥，建造者在前面就坐，他走在最前面，大桥一点都没有摇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教会的建筑师，他来到这地上，他安放了根基。在遇见魔鬼时，他被神的道试验，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时，他说经上记着说，看到他放在教会里边的材料了吗？魔鬼带他到山上，把所有的大的节目指给他看，他说经上记着说，神所有的道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这是行走在前面的大元帅，挥舞着自己血淋淋的外衣，但对于被基督耶稣宝血所买的赎民来说，耶稣用圣灵买了一个教会，他检测了每个螺栓和每个锚定在永生神这伟大教会里的人。现在经过时间考验的材料成就了这事儿。当他前进时，那伟大的政体走在他的后面，永生神重生的教会，他没有动摇，因为我们原是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一直挖到了坚固的磐石，即耶稣基督，教会就立在其上。后来他走在我们前面，用着自己血淋淋的外衣开路，那是救赎的标记，见证。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他的教会担当了他的见证。那今早，那我想这么说，那把这话留给你们。当你受了圣灵，我们就是他的见证。因为只能有一样东西是你能见证的，就是你知道是真理的东西。那当那人冲走所有的沙子，找到坚固的磐石后，他能够见证，他是个见证。那桥那锚在地球的怀里，他把盖格探测器还有机器放在那些大块的材料上，检测每样的材料。 他是个见证人，那些材料会锚住的，因为他看见了，他全力以赴，大桥立住了。我们这些从圣灵重生，被神的能力充满，对永生或永恒神的信心住在我们里面，是神良善话语和大能的见证人。不再是猜测了，而是借着经历知道了。挪亚在那造方舟时，他向不义的世界见证有一位公义的神。虽然方舟建造时这好像是癫狂，但这证明了这是唯一飘过暴风雨的船。在那被建造时，那挪亚谴责了不义的世界，称那些相信的人为义。在人的眼中，有时候神做事是多么荒谬。那你曾停下来思想挪亚建造的船用什么样的木头吗？那方舟是用皂荚木造的，那是你所能找到的最软的木头。那它就像香脂树，那你把它扔在湖里五分钟它就会沉没的。那是香脂树，那皂荚木上是满了孔，那用柔软的木头造成的方舟却承受了上古洪水大毁灭的考验，这不是一件坏事吗？那它是柔软的，那有时候我们变得太硬了，那挡在我们的路上是无法在任何事上使用我们。但这是神这么做的原因，那你注意到了吗？他取了这个木头后，他煮沸了那一些的焦油，那或从其他树里面流出来的松节油。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当他把方舟组合在一起，那方舟是用非常的轻而软的木头造的，那你可以很轻易的把它举起来，它是非常的轻而且柔软。也接着砍下另一棵树，也就是松树，那他们像那样以前是敲打松树，敲打了敲打了，直到把松节油从松树里边打出来。然后他取了松节油，把松节油注入到这轻的木头里边，这轻木头上的小孔充满了松节油，就使得比钢还硬。那神取来他的教会，让他们倒空自己，成了神手里柔软的东西，想砍倒自己的儿子，借着敲打和压伤取去他儿子的性命，注入到信徒的里面。那信徒受了管教，准备受审判了。那是唯一要担当审判的东西，他越过了审判，因为教会经历了那水就是审判。他经过了审判，那是个见证，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挪亚跟从神的道，那可以说很多的事。那但以理是个见证人，见证天上有一位天使或天上有一位神，那知道人心的秘密，因为他差遣天使救了但以理。那许多其他的人是见证人，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那诸天做了见证。材料在那里，那是关键。那如果你注意，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对此做见证。在白天那天，神预言了安息日要停止，说时候将到，那太阳要在白天落下，那从午正到深初就都黑暗了。那什么太阳？那黑暗不是指在里面有一点光，那黑暗就是绝对完全的黑暗。那黑暗就像在埃及的黑暗一样，甚至能摸得着，没有一丝光线。那太阳在做见证，那就是一个了，那是神用来建造教会的材料。月亮和星星做见证，当耶稣死了时，诸天做见证。那地球喷发，那磐石崩裂，地球做见证。睡在尘埃中的圣徒起来做见证。那人们在五旬节，那当他们取笑，那彼得站起来做见证。但在哥他从耶稣身上被敲打出来的同样的光，那有一些以圣灵的样式浇灌在彼得的里面， 他作为见证人站在那里，见证神的道。他从圣经中拿出一个主题来见证，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的名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以为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这正是那位先知预言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那是个见证人。那我们进入了最后这些邪恶的日子，他要有见证人，他必须有见证人。神活着，神的道是永恒的。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从山上下来，他饿了，在棵树上去找，那树上没有果子，那也许他从未提高一点音量。他没有站起来说，那先生们站在一边去，我想向你们显示我的能力。他说，我能力是那棵树做什么什么什么事，他从未那么说。他只是走向这棵树，在树上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他说，没人吃你的果子了，然后就走了，别的听见了。第二天他的经过时，哦，那棵树还在那儿，但他死了。他对那棵树做了评论，那树从根部开始枯干的有多快。耶稣说，那瞧，那不是树的过错，还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但耶稣那么做是要尊荣自己，证明自己来，那他是弥赛亚，那是这是弥赛亚的见证之一，那是他弥赛亚的一个印记。那最后的印记是他的复活和升天，那是他弥赛亚最后的印记。他所做的事就是他是什么的证据。那他从未到处走说，你们所有的树都要死，他只是在那里这么做，让以后要写这经文的门徒知道他是弥赛亚。瞧，那后来彼得问了这个问题，说看着那棵树枯干得多快啊。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投在海里，只要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听见，那是神这个伟大的经济体，我们所在的这艘大船，古老的西安之舟，基督身体中的一部分的材料。那对于这个见证，那有一段时间了，我观察了这事。那仔细听一个，作为一个小的教训。那人生中有一些的时候，那当我看到受苦的人，看到那些受苦被魔鬼权势折磨的人，那我的心就为他们流血。那然而我让他们给我打电话，那在聚会上，那个大声的要求运行吸引拉动，那很难对那些人说不。坦白的说，我做不了。有人说，那是因为我，那我不能去到他们那儿，那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流血。我一天一天的经历那种的折磨，那有时候我想知道。那后来我接着回到经文来安慰自己，那看到主经过比希大池，看见那些残疾受苦的，他走到一个人那儿医治了那个躺在垫子上的，然后就走开，留下了其他的人。那但在我内心里，那仍然是我，那没有除掉那种的灼痛。哦，我真希望有件事儿能发生。那后来我注意到，那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那儿，那天晚上那个疯子冲上讲台要杀掉我。那我记得有件事儿发生了，那他根本不是在知识中，从知识上，那我本来就像其他传道一样跑掉，但我没有跑。那里有什么东西，神准备展示他的能力。那一次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如果教会能够安静的够久，神做一件小事，他们就兴奋的不得了，到处做这事，那乔便离开了神的旨意。要安静。那一次神要在红海显示他的能力，他说，红海你要安静。他让他的子民通过了红海。如果他们转过身来不说，主啊，让我们再做一遍，那事情不会发生的，当然不会。那一次需要一点时间打完一场仗， 那神只是让太阳在这边站住，要观看他要做什么事。是的，日头你只要站住几分钟，我要给你看件事。那如果第二天约书亚说日头站住，那会怎么样呢？他不会站住的。神要做一件事，他要为他的能力做一个见证。他的道是全能的，他要给道做一个见证。那一次有个瞎子从耶利哥出来，那当耶稣经过时，瞎子叫喊说可怜我，圣经说耶稣站住了，他说带他到这儿来。吼吼，基督站住了，因为神要用他显示他的能力。那在那路上可能有100多个瞎子，我不知道，也许祭司说还过这儿了一下，你是叫死人复活的，那像我们有一墓地满满的死人，我们听说你叫拉撒路复活了。那神在证实他的弥赛亚的身份，那是他正在做的事。当然了，那我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个地方人可以活得离神的同在如此之近，那不是借着你的选择，那是借着神的拣选。你活在那个地方，在那里你自己的知识跟这个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在南非我受到一群巫医的挑战，我站在那儿，那一个人站在那十几个或更多的人中间，他们想方设法给我施符咒，那神让他们只是安静地站着观看神的荣耀，恢复瞎子的视力，恢复受苦之人的肢体。那在德国的卡尔苏鲁厄那里，那天下午那些通灵术的出来，那他们想要在宾馆跟我争吵，那人不让他们进去，他们说今天下午我们要给那场聚会施符咒，那他们没有一个人来，那不，他们说我们要用暴风雨把帐篷刮倒。那天空明亮美丽，但到我们到了那儿刚开始唱歌，那一场强大的暴风雨出现了。那他们大约20个人在我这边，20个人在我那边，他们都在施展魔法，用剪刀剪羽毛，那像那样事情那些的事儿，要施符咒。那突然间，那容纳30000人的大帐篷开始抖动摇晃，风刮了起来。那我正在讲道，有什么东西说安静，哈利路亚。那我没有说对不起，那这话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神的暴风雨止息了，回头看见了神的赞美。那个昼夜，那大约有40000个灵魂因此涌进了神的国。要安静，是的，他做了见证。那在瑞典是瑞士，那他们在这里，我说一天在芬兰，那个小男孩躺在路旁，那一辆汽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压碎了他的小身体，他严重的骨折了，甚至脚都从袜子里边露了出来。汽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将他那样卷起来，像一块破布一样把他高高的抛到空中，摔到了路对面。他的眼睛鼓了出来，嘴巴张开，舌头伸了出来，血从耳朵里边流出来。但此前2年，神已经显给我看了这事的意象。那我非常迟钝的走上去，的观看了孩子哭着走开了。那主或者说某个超自然的东西不是按在我的肩上，说那岂不是我显给你看的那个男孩吗？哦，那是何等的感觉！市长站在那里，那里被称作是主要的人物，许多人站在旁边。神让他们安静地站着，他能够显示他的大能，叫死人复活，让他再活过来。安静，相信神，做个见证人，神的道是永恒的。那几天前，难道我们那只是要看神行事是多么的简单，而我们却如此的慌乱，那是我们去仰望什么大的事情，要对小事感到满足。当神行荣耀之事时，你留意他，那看他会怎么保护你， 要不要从一件事的顶上就那么望过去，要从底下看。那注意，那我开始思想这点。那当一个人，那就像使徒，那当你能够亲近神，神借着他的恩典通过你运行，那你得到神越多，就变得越敬虔，那这是可能的。那越多的永生进来，就把越多的知识给挤出去。那不是只要做个狂热分子，我是指做个清醒健全的信徒。瞧，不是一帮的什么主义，而是一个真正坚固、真正理智的信徒。那现在注意，那我见过这个运行。那想想，如果你进入跟神的那个接触里，它就不再是你的声音，不再是你的思想了，那个成了神的思想，神的声音。那你只是葡萄树啊，我说是枝子，它是葡萄树。那如果它的灵进来供给你能量，那只要你能叫自己让开路，它就会充满，那你就能够做个见证，像挪亚的方舟是见证一样，那像耶稣是神的见证一样。那他如此的充满了神，以致他和神就是一，神住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这种的表达，那一个人的工作宣告了他的特性，基督是神的工作，基督宣告了神的特性，他对病人的感情，他渴望拯救灵魂，那一致的献上了生命。神的作为，神的特性在基督里被宣告了出来。那如果能够倒空自己知识的想法，那给神让路，神就能够借着你交托的工作来宣告他的特性。倒空这世界还有你的疑惑，让开路。那如果你来到祭坛接受祷告，说我要上去来看我会不会得医治，神绝不能够宣告他的工作的。你必须叫自己的思想让路，让他充满你。那我注意这些事的方式，那就像那次那头老公牛要杀死我，那就是后面篱笆旁的那些的大黄蜂，那像其他许多发生的事情，树林里的熊，那是查考自然界，那是所发生的一件事。那我这么说，那对不起，那这是个人的经历，但我想告诉你们，因为这是个现代的时代。那有人说那些是发生在以前先知的日子里，那那些的日子哦，神在显示一个例子。但你知道今天神在建造一个教会吗？你说他们有了先知，那他们必须说神的道，但是今天必须得到一个神的教会。那注意，有一件事儿发生，我真希望可以一直都有，我宁愿他可以一直都有，但不会的，他只照着神的旨意而来到。那几天前，或者说大约两三个星期前，那我正在为得白血病的人祷告，那我正在跟生病受苦的人一起祷告，那等候一项，那许多人我已经等了几年了，那比如伊丽斯莱特，那他残疾了，那我记得他父亲躺着快死了，神为他父亲显了一个异象，就让伊丽斯躺在那里。那有个小妇人，我猜她还在这里，来自弗勒维恩的盖格太太，那样子可怜的母亲，年轻的女子，她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太大了，她太小了，那结果使他得了癌症，神医治了那个癌症，现在的几乎神经质而精神崩溃了，他进入了更年期。那可怜的人，真正忠诚的丈夫，那小家伙去到处祷告寻求哭喊我，那在为这样的人祷告。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我的弟兄在后面，他父亲下来是个耶和华见证会的，那我的弟兄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神见证了借着一治他的儿子残疾的大卫，那向他宣告了自己。那后来他兄弟下来， 那他的兄弟生活在淫乱中，圣灵转过来责备他，看见了跟他鬼混的那个妇人，那天他便交出了自己的生命，让每一个鬼魔都从他的身上出去了。现在走在街上，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服侍神，向他的人做见证。那后来的可怜的老父亲，那非常的诚实，那他所有的打交道都是作为一个农民等等。那他父亲下来想我跟他一起去钓鱼，那我们下去湖边。那天早上在路上出现了一个异象，主说你们经过的每个湖和每条河都是浑浊的，那没有鱼。但当你们下到戴尔山谷的沃夫克里克那里，那天是美丽蓝色的，那你们在那水里从来没有钓到过鲶鱼，但你会钓到一串的鲶鱼。他说他们会钓到一两条小鱼，然后你会钓到一条有鳞的大鱼，那像是很大的那种的鱼。我转过身向他们提起这一项，当老人向他的儿子们看的时候，我留意了老人的眼神。那当我们下到那里到了水里，每一个湖都是浑浊的往下流，那当我们到那里水是蓝色的，几乎能伤着你的眼睛。那我们钓鱼钓不到一条鲈鱼、翻车鱼或任何的鱼，那突然我们开始钓到鲶鱼，那钓到了一串的鲶鱼，那一些有五六磅重，有时候一条有拉线的鱼杆上那钓到了两条。那我们钓鱼钓到了一串鱼，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去钓鱼，钓到一条很大的蓝鳃太阳鱼，那或者我们说的红腹太阳鱼，那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太阳鱼。那当他们走到我跟前时，我说先生，圣经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你们就当听他，那若不成就，那我选了耶和华见证会四个著名的预言向他们指出，没有一个成就的，每个预言都落空了。我说那这鱼怎么样呢？那神显示了那个异象，要改变那个人，为了那个人将他转过来。然而那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的躺着，那是全能神的至高的主权，让你知道他借着他所做的事宣告他的作为，他的特性借着同样的事被宣告了出来。要看看比斯大池，你说那听上去不像是神在做事，看看残疾瘸腿跛脚瞎眼血气呼干的人在等候着耶稣从那里走过，他的衣服充满了能力的走向一个人，去到一个人那里，这人能走路，做着想做的任何的事，只是有点行动迟缓的疾病。那耶稣医治了他，留下了其他的人站在那里，瞧他的特性，他想显示他的能力，他想做一件事，这是世人安静的站着，那注意这事，那注意。那前天我们回去时，我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聚会上，我想必须离开这么一段时间，那直到我得这一点休息，因为我一天有二三十个私人会面，那些异象的出现的等等。那当我回到家时，我几乎要死了，那没有人知道我在异象中经历了什么，那没有人知道，没法解释。但是那伍德弟兄他弟弟和我下去的地方又钓了那一昼夜的鱼。那天下午坐在那儿，伍德弟兄开始谈一个过去属于安德森神的会的老妇人。那从前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那真是太好了。弟兄说到过去带领那些烟花见证会的男孩那爱他们，那伍德弟兄对他的兄弟莱尔说，他说莱尔，那如果我们去找那个老姐妹让他知道我们得救了，那岂不太好了吗？那句话在神面前蒙恩，那他谈论神很久了，但那句话蒙恩了。那两个耶和华见证会的男孩，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想要找一个老妇人，告诉他说他们得救了。两个弟兄当他们那么说时，神的灵与他的至高主权降在了我身上，落在了船上。哦，我真希望我能有那个声音，以某个的方式把这个说到人们的心里去。我无法控制自己说那句话，就像你无法飞上月球一样。我说伙计们，有一件事儿就要发生了，是某种的小动物，它要活过来，那叫生命跟他联系上，你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想我这说了什么呀，我开始想到一些的事儿，什么使我那么说呢？没有意向，那只是有什么东西说出来，那是什么？不是我的知识，我甚至无法想到那种的事儿。那是在这底下，是神进到了心的里面，他在说话，我甚至都没有，都根本没有想到那种的事儿。他说话了，我想就是在这里，耶稣说，你若心里相信，对这棵树或这座山说，只要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个事我要讲的，去到那种的地方，在那里有样东西不是你自己，那是超越了你推理的东西，把它说出来。我们继续，我说这点就结束。我的弟兄他们坐在这里是见证人，在这早上，那天晚上我们出去，主给了我们一个钓鱼的美好的夜晚。那没有人钓到什么鱼，我们在那里一会儿就钓到了三条，这三条鱼大约二十磅重，我们钓了一大串的鱼。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去，把新的鱼饵放在鱼线上，却没有一条鱼。哎，结束了。我说弟兄们，我们去山坳里边休息一会儿。那我们要用那钓鱼线来钓蓝鳃太阳鱼，我回到那里钓蓝鳃太阳鱼，那坐船回到小山坳那里。那每次那我们停得够久了，那马达就会熄火，我们不是在钓鱼，而是在谈论神。那莱尔先生，那现在他去了姐妹那里，那想要叫他从耶和华见证会中出来。他告诉莱尔说，他是在听从魔鬼。那他说我们是魔鬼，他说莱尔你更清楚那个所有那些的事儿。那后来莱尔钓到了一个像那样的小蓝鳃太阳鱼，那他正在说话，那所以他让小鱼儿吞下了大鱼钩，那鱼钩一直下到了小鱼儿的胃里。那当他抓住鱼时，那他拔不出鱼钩，所以他就把小鱼抓的时候里边翻转过来，结果把鱼的内脏都给扯了出来。他必须把鱼钩从鱼嘴里边拉出来，因为如果他把鱼钩剪断，就会杀死鱼，就会死了。那这是他说的话，小家伙，你这一下可是玩完了。那他把鱼扔在了水面上，那鱼扑腾了三四下，那在蓝色的水里边，那打了几个圈圈，碰到水底，那在那里躺了几分钟，又回到了水面上，拍了三四下，他的小鳍像那样挺直了，卷起来横躺着。那我们钓了大约二十分钟鱼，那小鱼飘在那个水面上，那飘到了垃圾中。那我有人说，那些小鱼儿，那真的吃了早餐，他们正在进食。我说是的，没错。那我们说，哦，神岂不伟大吗？那我这就说，布兰弟兄，这太美好了，我们有幸跟你在这里。啊，我说那不要那么想，我的弟兄。那这我说，那这不是圣山，那不是圣地，这是圣洁的神，不是圣人，而是圣洁的神。那让我们在谈话时，有什么东西降在了我身上，说现在要显示我的能力，我还来不及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无论你说什么，只要心里信是得着的，说出来你就被得着你所说的。那我几乎可以，那这从我里边涌出来，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那莱尔和伍德坐在那里，那我们正在钓鱼，那死去的小鱼全身蜷着，那在那里边躺了二十分钟了，飘到了空处，他的内脏挂在嘴巴的外面。我看见那条小鱼，有个想法临到了我，耶稣对渔夫说，在船的另一边下网。他们接受了主的话，比如说，主，我们钓了整晚上的鱼，一无所获，然而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这就是了，依从他的话。有东西对我说，神知道这条鱼，只要说话，你看那条鱼会发生什么。我说小鱼儿，奉耶稣基督的名活过来。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他们两人站在那里，那条小鱼翻过身来就又活了，拼命的从那里游走了。 说出道来。全能的神啊，当我站在这里，当着这群会众和这本圣经的面，在他的面前，我知道那是真理。当人们快要死了，然而神却向那两个耶和华见证会的显示他的能力，证明他是复活，也是生命，不是别的，正是神所告诉你的。你祈求并相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是什么？是显示他的能力，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葡萄树，而不是枝子，他给枝子提供能量，直到我都控制不住发出那些的声音来。我们甚至把那些的鱼剪给放在鱼线上面做诱饵，都会对一条躺在你的小鱼想什么呢？那条小鱼飘在那里，他死了躺在那儿。我的先生他们现在坐在这里看着我，他们是这事的见证人。神的灵从那山谷横扫下来，以致你简直认为自己要被提了。甚至我的先生尖叫起来说，在这里太好了，伯南弟兄，我们在这里太高兴了。他们唯一能表达的只能是对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弟兄。我赶快转过身来，因为他们看到神使用我对一条鱼说出生命来。那就听起来癫狂，但那是对躺在院子里死去的附属说出生命的同一位神。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伽，他是始是终，是生命，是复活，这是能力，是永恒者，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让我知道了这个，有一天的生命从这必死的身体里边出去，当我寂静地躺在那边，如果神关注一条鱼，他肯定要关注竭力服侍他的你和我。某个荣耀的日子他必再来，不是枝子，而是葡萄树本身要从荣耀中的总部来说话。那些在基督里睡的人必复活，去到永生中。何等的感觉，没有人能够表达这个。当你看到一条死去的鱼躺在水面上，内脏都被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嘴巴里边给扯了出来，那真像这样把鱼捏在手里边拿二的把它扭过来，以致你都能够听见它被撕裂的声音，撕开了鱼的内脏，然后把小东西扔在了水面上，小鱼抖了四五下翻过来，就是那样。那看到那小东西说出那话，才一会儿他就转到从前一样活生生的状态，拼命地游到水里去了，回去加入他的同伴中了。他是神，他知道那条鱼在那里，如同他知道那条鱼的口里边有一块钱一样，如同他知道那如果是下网，那如果那些人说，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经上说耶稣借了彼得的船，那出去捕鱼，那他说下网打鱼，那他们打鱼，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打了整夜的鱼一无所获，那正如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一无所获，但神想要看他们会不会接受他的道，所以他说下网打鱼，如果那里没有鱼，照神的道接受神就会放下鱼在那里了。事情就是这样的。那起初在神同样特性中的神，是今天借着同样特性的同一位神，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是神。所以你们今早在这里接受祷告的，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他看到这些的见证，神的见证人，那他们是不是真的？是的。你在仰望大的事情，你想从这里一些大事上看过去，而他就在你身边。是的，把饥渴放在你魂里来接受祷告的神，是赐生命给那条鱼的同一位神，是阻止田里那头公牛的同一位神，是打倒我面前那个疯子的同一位神。同一位神领丹尼从狮子坑里边出来，同一位神说把网撒在另一边，网了一网的鱼，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作为不可能落空，他的特性不可能落空，他的作为宣告了他的特性，他今天复活的就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是他特性的见证人，他的特性改变了我。当他临到我说，我从前是个罪人，现在我得救了，我从前失丧，今被寻回，我从前爱世界上的事，现在我憎恨他，我从前不关心神，现在我爱神。一件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一件事发生在了你的身上。那什么？是神的道宣告了他的特性，他爱我们，他关心你的扶持，他关心你的意志，他关心你的魂，你不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有通行权吗？ 不要因任何的事而怀疑他，那就相信的神必将你心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么做是神美善的旨意，他愿意这么做。但问题是我们太慌乱了，安静站着看着他说，神呢，那是指我，不管谁为我祷告，不管什么人为我祷告，不需要一位奥罗罗斯克佩里威廉布朗华艾伦，需要的是神，是的，需要你的信心锚在神的里面，说神呢，这是真理，我独自站在那里，那的信心继续在这里，直到它落在这心里，从头脑去到你的心里，直到成为这个实际，它就会起作用，只有当它去到心里时才能起作用。主祝福你们，我们低头把你的渴望放在心上，此时把它摆在神的面前，你愿意怎么做吗？那我们来祷告。那如果那是为了救恩，如果那是为了不管是什么，当我们祷告时，此时就把它摆在神的面前。我一心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除去我重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经过人生迷阵。那现在安静，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换为名，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泪如孤星。可称颂的主啊，我们可以像那天站在山上的门徒一样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愿意搭三座棚，把牧师放在每座的棚里。但我声音飞快地转过来说，你们要听他，他是我的儿子。现在让我们转离开牧师们，转离摩西以利亚，转离地上的大人物，虽然我们感谢他们所有的人，但你要我们听他，他的道这么说，不是牧师的话，也不是传福音的。凡你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只要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不一定是立刻发生，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也不是立刻发生的。但你说，你若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父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此时求你接受我们，把我们的心接近你的手里，用爱把他们捏得紧紧的，从他们的里边挤出一切的惧怕和不信，把他们掏空了，没有东西，然后马上用你的灵来充满他们， 如同焦油和松节油进入方舟里一样，免得惧怕和疑惑再进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成为你手上的工作，让你能借着我们向世人宣告你的特性，作为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愿每一个受膏抹的人，那是你说要做的事，愿他们今天得医治，从每个人从普通的牙疼到瞎子受痛苦的不管是什么，愿他信心进来，锚在那颗惧怕和疑惑的心里。神呐，我自己那一直都记得我们三个人，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站在变相山上，看见你在那里所行的事，我们永远忘不了范农克里克那边的那个小湾，那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和回忆，对世人来说的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当我们看到神的无所不能，永生神的无所不在降下来，对人类有足够的同情，却借着带条死在水面上的小鱼活过来，显示你的大能，这点从怀疑者和不信者的头顶上越过去了，但这在基督徒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今早在这房间里的同一位神，你关心一条小鱼，那更何况在这房间里的男儿女呢？那这小鱼儿对你有什么意义？什么也没有，只是宣告你的作为。神的，我祈求你今天在这里的每个男孩女儿男孩女孩里面宣告你的作为。主啊，如果这里有些人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还没有经历过的，今天想要倒空自己的心，脱离世界上的事儿，还有世界上的垃圾，使你可以用爱充满他们的心，像挪亚用松节油充满方舟一样。我祈求你在这个计划剩下的这些飞逝的时刻与他们同在。父，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那我们低头时，主赐能力恩惠，在这软弱心内热情鼓舞。那当他们唱歌时，如果你想要基督，今早想要倒空自己的心，当你在那里时，神就可以接受你。你愿向他举手说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先生，你先生，你姐妹，你弟兄，你。那右边还有别人吗？请举手。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别人想说我想要倒空我的心吗？神祝福后面的你姐妹。是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那祷告前现在还有别人想要举手吗？父神的，你看见了每只手，有七八十只手举了起来，他们现在倒空自己一切的惧怕和不信，他们现在认定你做他们满足一切的，做他们的爱人，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的医治者，他们渴望让所有的疑惑和惧怕都从他们身上被除掉。主，祈求你借着你伟大的恩典来应允，让这今天就发生。你可以像一条鱼说出生命来，像一个死去的小男孩说出生命来，像李杰佩里说出生命来的死了躺在那里双手交叉，你像墨西哥那边死去的小婴孩说出了生命，像死了四天的拉斯路说出了生命。今天我们岂不更可以站稳在他永恒之道的磐石上，毫无疑惑的仰望那位说了复活是我生命也是我的吗？愿信心在这借基督这块坚固的磐石上找到安息之处，愿他们得着他们所求的一切，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 出救恩书家在歌歌他。那当我们再唱一遍时，请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要是安静的坐着，那句还没有结束。我爱他，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么感觉到像被冲刷了一样吗？现在那么感觉好点了吗？那么感觉到神的道，那它是主耶稣清洗的血经过人的心，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罪孽，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 Never 弟兄。